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上半年的讲台信息的主题，就是做主门徒。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门徒的待人之道。就是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的为人处事，我们该怎样做，那才是合神心意的态度，还有合神心意的原则。那经文刚刚乔红姐妹给我们读出马太福音七章的一到十二节，经文不长，那我们请大家拿好你的圣经，翻开，然后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了，让我们能够学了，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世上，我们做主你的门徒，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日常的生活，让人看见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喂养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这段时间里面，从年初我们一直在学习门徒训练这一些基本的原则。那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大概80%的生活，我们是在家庭的里面，在社区的里面，然后在职场的里面。那做主门徒呢，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来活出基督的样式。主的门徒是要在社区里，在职场里面学习服事，为主来做见证。那我想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属神的人是在这个世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里说的不是说在地理位置上，不是在语言文化上，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归属啊，我们到底在哪里啊？神的子民，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因为神的道，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我们常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而不属世，那我们是被主已经分别为圣了。那福音书提到世界，从来呢都不是指地图上面的这个地理的位置，这个世界指的是属灵的领域啊。在这个属灵的领域里面啊，这个世界呢是不属于神的国的。同样反过来讲，神的国呢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都不同。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这三观跟世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世界他们是恨恶我们的，他们是排斥神的国的啊啊。道理呢我们也觉得很简单啊，世界是魔鬼撒旦所掌控的，神的国是神亲自掌管，他有权柄，他也有荣耀。那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世界呢我们肯定是不陌生。保罗在以弗所书怎样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世界呢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保罗他说这个世界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让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充满了这一些的恶毒。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是如何呢？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保罗接着在32节他这样说，他说这些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苦毒、恼恨、憎恨、愤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在神的国里，我们有着天国的福音，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所思想的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主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分别为圣在这个世上生活的。那这样的生活是非常的实际，那也体现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我们就跟世人呢就不一样了啊。刚才主席给我们读的宣召经文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看得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是建立在天国的本质上。那你看马太福音第5章啊，就是我们所熟、很熟悉的登山宝训。那我们平常我们也都很了解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啊，饥渴无衣的人有福了。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啊，我们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教导了我们，他教导说我们作为门徒要以天国的价值观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啊。这个天国的价值观我们有没有呢啊？在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讲到我们是光，我们是世上的盐，也告诉我们我们做主门徒的目标就是要容神也要依人啊。而容神依人，我们是在信仰的关系上是怎样来体现呢啊？当我们讲我们要容神，我们要义人，我们在地上，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容神义人的人，那就要体现在我们的关系生活的当中啊。那我们讲到关系，那就包括了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 那第五、第六章马太福音，那谈到呢，就是跟神的关系。那当我们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就转到了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上，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人际关系。那说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我想呢大家都明白。那我以前呢看过一篇文章，那说有一个研究的小组做了一个精神心理的研究。那他做了一个调研啊，主题呢是究竟在什么环境下可以让我们人感到快乐啊？这样的调研呢常常都有人做，但是这一次的调研结果呢让人有感到有点惊讶的。他的结果啊，让人感觉到快乐居然呢不是什么成功啊，不是地位，不是财富，也不是外貌啊、名声或者是学问好不好，那乃是你要感觉到快乐，首先你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啊。最近呢有一套国内的电视剧很火啊，叫什么名字啊？哎哇，大家很厉害啊，都有看电视哈。他的英文翻译得很好，他说 All is well 啊 ，All is well 啊，就是都挺好啊。这套电视剧，那电视剧里面的主角，女主角叫什么名字啊？明玉啊，明玉，他在人生不断的追求里面，最终啊，她很成功，她也很漂亮。啊，也有男朋友，对吧？那但是他最终让他感觉到快乐的，乃是跟家人恢复了和谐的关系，啊，这种快乐，他在最后结局的时候他说，啊，是人生中其他的层面的追求是没有办法给到他的。那我想呢，这是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体会。我们穷一生去追求，到最后了，我们才惘然地发现，哦，原来我们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们跟家人的和谐，才是最终让我心中感觉到快乐。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人际关系呢，是生命状态的体现。啊，箴言里面讲到智慧人很幽默的，他这么讲，他劝人和睦。如果你看箴言十二章哈二十节，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啊。那他用一个筵席跟一块饼干来比较，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啊。整天设宴，但是大家相争的，那他说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看，我看看有没有在这里。对，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无论是在哪里，良好的、健康的人际关系的确呢是让人轻松快乐，也是非常蒙福的事。但是弟兄姐妹，人际关系难不难啊？啊，难不难啊？啊，嗯，人都是罪人啊。那个老上很厉害的，他不用话筒了，就大家都能听见哈，中气十足哈。非常的清楚啊，身体健康非常好。人际关系真的是很难，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处理人际关系呢是最难的一件事。无论你是在公司啊，你说公司人多好，在家里面，在你自己的家，就原生的家庭啊，先你出生的这个家庭啊，你说弟兄姐妹很多所以很难，好，现在到你的小家，就两口吗？难不难啊？ 我结婚头三年啊，打了三年，不真是打，但是就是不和谐啊，看到他回家我就头痛啊，大家就是南北差异太大了，就是怎么这个人这样啊，怎么他这样吃饭呢，哎，怎么他就是他怎么这样做法，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争执啊，有很多的不一样啊。我常常在辅导的时候我给大家的劝勉就是啊， differences doesn't mean disagreement， 就是我们有不同不一定你们要有分歧的啊。这一句话也是我神学院的老师教我，也是帮助我来解决我们这个南北的差异这个大的问题。哎，对哦，我们有不同啊，很多的不同。我喜欢光脚，他喜欢总是起来就要穿袜子啊。那个儿子一起来穿袜子啊，我说那么热还要穿袜子，要穿背心啊。那这是他的习惯啊，这是 differences， 这是不同，不等于我们一定要有矛盾，不等于 disagreement 啊。那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但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也好小家也好啊，两个人也好啊，你会发现呢，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执啊，就有冲突啊。教会也一样啊，引起的冲突呢，很多时候呢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什么啊，对神学教义的问题啊，在真理的问题上有关，那有时只是一些平常的人际关系。哎，他今天来教会他没有跟我打招呼啊，是不是他不喜欢我了，是不是我那天说了一句什么话得罪他了呢啊，是不是那天昨天查经啊，我发表了我的一些看法他不同意呢，哎呀，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啊，我们处理的不好啊，产生了冲突啊，严重的时候呢还导致分裂，当中呢都是恶者的搅扰跟攻击，但也是呢我们自己要学习，也要我们去对付的。那今天的经文啊只有十二节，但呢讲到的是主耶稣给门徒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帮助我们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个属灵的原则。今天经文的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就是是世界上被称为啊 the golden rule 啊，黄金定律啊。如果呢你搜索，你在 Google 搜索，你输入 golden rule 啊，它就出来了这样的一条啊，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的十二节啊。如果大家啊看到的话啊，下面这个小字最后的那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这一段马太福音七章的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信息题目的门徒待人之道的一个核心啊。顾名思义就是教导我们该如何建立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人际关系。那在十二节的经文很直接，那整段啊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呢，我把它分成了啊四段啊。第一，一到五节啊，不要随旨意来论断别人。第二，第六节，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还有判断。第三，七到十一节，恒切的来信靠求告神的心意。然后最后第十二节，爱神如己，容神一人。我们基督徒处理人际关系的属天原则有很多，那这七章提到的这四点呢是和神信义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查考，那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一到五节，七章的一到五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
因为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一到五节讲到第一点，我们不要随己意来论断人。估计呢是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被误用的，也是被误解的经文。那门徒带人知道第一点就是你不要论断人啊，论断，什么是论断呢？ Judge, do not judge。 我想呢，我们每个人呢不喜欢被人论断啊，我们头三年打得不可开交，就是因为常常 judge, 常常论断啊，你这样不好，你们北方人不是不怕冷吗？为什么穿那么多衣服啊？哎，我就在论断了啊，我就在 judge 啊。那你说对方喜不喜欢被批评？人喜不喜欢被人说呢？啊，你喜欢吗？啊，你也不喜欢别人常常说你啊，对不对？啊，我当时有一个做辅导的朋友，他就说我，他就说你啊，就常常说罗川，谁喜欢常常被人说的？然后我就自己反省了，我也闭嘴，我也不讲啊。然后呢，但是实际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的里面，论断或者是被论断是避免不了啊，常常都会发生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是针对门徒的，他也是当然知道这些门徒他所处的环境是周围到处都是假冒为善的口是心非的法利赛人，还有这些文士们。那所以呢，主在教导的里面他特别强调门徒的心，你要圣洁，你要专一。他说你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同时呢，主也提醒门徒，你们要谨慎自己的口，不要论断。门徒呢是要心口合一，我们做主的门徒要心口合一。因为人特别是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是非常容易论断人的啊。使徒雅各呢也提醒信徒，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凡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啊。主的门徒呢在人际关系上第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论断。因为论断呢是最容易破坏人际关系的一个因素。那在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啊，他叫 Les Parrott， 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呢他也做很多讲座啊，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他写了一本书叫难与难缠的人共舞。那我刚来教会侍奉的时候呢也遇到不少难缠的人哈，因为刚出来侍奉嘛，年纪也很轻，很多都不懂。后来我就去书店看到这本书了，我就拿回去看，对我非常的有帮助。那帮助了我认识了原来人呢有很多种啊，有很多种。那作者呢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做了一个临床的调查，他最后呢列出了15种人，就是在社会上最难相处的人啊，15种。那大家呢对号入座哈，对号入座。那这15种人呢有什么类型呢啊？那有我就不按顺序了，我就念给大家听哈。有受害型、批评型啊，泼冷水的啊，有高压的，是在一个高度压下来的，说长道短型啊，你跟他讲一点东西马上整个教会都知道了啊，支配狂热型啊，知道你一点东西马上要操纵你哈，暗箭伤人型啊，冷漠型啊，你怎么表达你的难处哎，他都很冷漠啊，他都说你得信靠神啊，你得倚靠神啊，嫉妒型，还有火山型 啊，什么叫火山型啊？爆发的啊，爆发的海绵型，什么海绵型啊？软绵绵的，软塌塌的啊，啊，竞争型，狂热型，打情骂俏型啊，它这个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见风使舵型啊，就是很会利用人的。那你说这十五种的最难相处的人啊，你说哪一种是最难搞的？啊，哪一种最难搞？都不好啊。那他做的调查，临床调查呢，结果出来啊，谁拿第一名啊？啊，大家猜对了，就是这种啊，批判型啊，这种批评型啊，他排第一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排第一啊？因为你怎么跟他讲呢，他就会批评你的，热也不行，冷也不行，温也不行啊，然后呢，怎么都不对啊，就是他才对。那这种的论断型的人，就是我们经文所讲的论断型的人，那他所基础呢，他是建立在不合理的论断还有批评的当中啊。论断跟批评那其实是一样的，论断批评的人他总是在一个高度去评论去指责，那要更正别人，就好像法利赛人啊，这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啊。我们如果看啊福音书，整个四卷的福音书里面，我们不难发现，当时耶稣他所面对的处境，他所面对就是这种最难缠的人啊，就是这种批评型的法利赛人。那他们对耶稣基督批评论断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看。啊，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论断啊，他说他是贪食好酒的，啊，因为他在马太福音11:19啊，他们说约翰来是不吃不喝的，啊，你看耶稣啊，约翰不吃不喝，那他就说约翰是被鬼附的。那当人子来又吃又喝，他们说他是什么？贪食好酒啊！所以呢，你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OK， 那都会被他们批评。好，第二，他说耶稣呢是与罪人交往的啊。耶稣跟税吏吃饭啊，他就说他是跟罪人来交往。所以凭税吏他这样的一个职业，他就评判他是罪人啊。然后呢，他也说耶稣他是被鬼附的，而且呢是靠鬼王来赶鬼啊。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8章，他很叹息犹太人啊，他说你们呢，如果是属神的话，为什么你们不爱神所差来的独生子啊？犹太人听了这句话，马上就批评耶稣，他说你是被鬼附了，你说你是从神而来，你是神的独生子啊。然后亵渎圣殿，造反叛国啊。耶稣说我能够把圣殿拆毁，在马太福音26:613日内就建造起来。那法利赛人怎么听到这句话，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马上他就说你是亵渎圣殿，你是造反，你是叛国啊。还有很多的经文我就不一一的列出。那这些论断耶稣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歪曲真相，他们自以为意啊。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是提醒门徒不要像他们那样去论断，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啊。我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反省我那3年啊，真的是有很多不对啊。我就觉得啊，怕冷就是不对， 哎，每个人的温度都不一样的啊。我们大堂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就说，哎呀，今天太冷了，然后有些人就说今天太热了，每个人的温度都不一样啊。那我们是不能够判断，我们就论断，哎，你真的是身体太不好了，你应该回去好好的锻炼身体，都二十几度了你还说那个太冷啊，我们马上就论断啊。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因为免得你们也被论断。那什么是论断呢？我想现在呢一定有人在心里面在讲了啊，那如果别人做错了，我指正，我批判，我提醒也不行吗？我发表一下意见也不可以吗？啊，我说了就是论断吗？大家心里有嘀咕哈，我提醒一下都不行吗？啊，特别我们做父母的啊，每天出门啊得提醒孩子，哎呀，穿好了没有啊，有没有穿暖啊，啊讲了还不行，还得去看，还得翻翻他的衣服到底穿了几件衣服啊，穿的够不够，厚不厚啊，有没有看天气预报啊。那你说提醒也是论断吗？那这些问题呢都很合理的。我之前呢就遇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次给一个教会去做家庭讲座，那有一对夫妻呢他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次是讲处理冲突，然后他们就说，对呀，我们刚刚来这个讲座，在路上我们就吵了一大架啊，原因呢就是丈夫开车的时候啊闯了黄灯，然后呢结果太太呢就说了我一路啊，那太太呢就问我说，他闯红灯我不能提醒他吗？然后我就说了，他闯红灯是事实，但是你是怎样提醒他的呢？啊，太太还没有回答，丈夫呢就抢着说了，他说，罗传道，我当时觉得我是可以过去的，所以呢我就一直啊，我就马上我就踩油门我就过去了啊，但是呢他就一路说我什么知法犯法呢，也不顾他的性命啦，也不顾孩子的性命啦，啊，来加拿大那么多年呢，啊，你都不知道这样基本的规矩啊，啊就讲很多。那我说好好好，停啊，那他就马上呢就我就小微的来分析一下啊，解析一下啊，有时候开车特别我们开车就是已经是黄灯，轿车老师是怎么教的，赶紧过去啊，对吧，因为你停不下来，要不然后面的车也会撞到你。那马上我解析一下的时候，哇，这个太太马上就说，啊，你看你做传道人也不谦卑也不属灵啊，哇，我就说这是批评论断型啊。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做了一些调解，告诉他们闯黄灯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提醒，但是超过这个事实以外的加上自己主观的判断呢，那就很容易呢就变成批评啊，甚至是论断啊，所以这个度呢大家要掌握的好。那这是生活上的例子。主耶稣在七章的一节开门见山的提醒门徒不要论断，有更深层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那我们呢要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论断。这个论断的词在原文它是跟审判这个词是一样的啊。那谁能够审判？神才能够审判。这个动词呢它的意思呢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论断它的教导就是有五方面的解释，就是一般性的判断，一般性的评估特别在法律上面还有呢就是当有人赐给你赏赐然后呢一个呢就是判罪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判定人最终的命运那我们所讲到今天七章一节的这个 judge 这个论断这个词就是讲到解析里面最后的两个 啊，就是判罪还有定人命运的这个解释。明白这个论断的意思以后，我们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啊？为什么不要论断？因为当我们论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主所讲论断是跟人判罪还有生命有关的，那谁能够真正有权柄有能力去定人的罪呢？就只有上帝他自己。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能够定人的罪。无论如何，审判的在谁？审判的在神啊。雅各书啊，4:11-12，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不可彼此批判，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判律法，论断律法。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救人也能灭人。好，保罗也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这两节的经文说得非常的清楚，只有神才是真正的论断者，只有他才是审判的那一位。因为神是无所不知，只有他才有全面的了解，只有他才有权力能力执行审判，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啊。当我们对别人论断的时候，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一个看法，我们当时的一个角度啊，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适用在对方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论断的时候，我们是向对方下了一个定案，就是在定对方的罪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跟被我们所论断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要去随己意来论断别人，因为我们不能扮演上帝。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有同样的认识啊，真正最终审判的是神。所以的不正确的或是不公平的方法来评判我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生气，因为最终审判的是在神，在神 必会有公道啊。好，我要快一点，因为时间不够。好，我们来到第二点。好，或是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哈。大家看到这个图，大家看到什么？啊？看到什么？这个图啊，一个黑点，对吧？一张白纸，是吗？那也有人说呢，白纸上的黑点啊，那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每个人的看法，我们每个人的角度啊，都有所不一样，是有所不同的。那有没有错呢？都对，是吗？都对啊。那所以呢，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轻易论断他人，因为人的论断呢是有限的，不完全的。那我们不是上帝。那有英文有一句话说 "Don't play God"， 对吧？你不要扮演上帝。好，那第二啊，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扮演上帝的时候，当你去论断人的时候，论断呢就好像一个回形刀一样。当你论断人的时候，最终怎么样？这个回力刀回到哪？回到你的身上啊，回到你的身上啊！你试试看，如果你整天批判你的孩子，你整天论断你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学了你的论断，然后后来他又回来论断你，对吧？啊，所以呢，论断就好像一个回力刀一样，你出去一招，其实回来的也是回到自己的身上。好，我们看第二点，不要论断的原因就是 因为论断之前，首先我们要先省察自己啊，就好像经文所说的，为什么三到五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不能恣意来论断别人的人，因为很大可能论断人本身他自己也有问题啊。论断说到底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恣意，是一种骄傲，是一种双重的标准啊。主耶稣他警告他的门徒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总是指责别人的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的罪是更大更多，看不到自己眼中的那一根梁木啊。这个图很好啊，这根刺很小哦，哎，他马上就指出来，但自己的那一根梁木那么大，他看不出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说别人很容易啊，对不对？说别人很容易啊，说别人的时候你会很舒服啊，啊，你会觉得你看我是，当你说别人的时候，其实正好你是在说你自己是对的，对吧？然后呢，但是当别人说你的时候，你舒不舒服啊？你就不舒服了。那相反呢，我们不但不要去论断别人，反而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时常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啊。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主耶稣呢，他没有否定弟兄眼中的刺，他强调的是论断的人你眼中的那一根梁木啊。想象一下，当你眼中有刺的时候，难受不难？难受，肯定难受啊。我们眼睛容不了一粒沙子，但如果你眼中有块大木头的时候，那有两种的结果。第一，也是很难受；第二，你根本你什么你都看不见啊，你什么你自己也好你看不见，你眼中有木头能看到什么呢？什么都看不见，眼睛是瞎子，眼睛是瞎的。那一个眼是瞎的人，那怎么能帮另外一个人除掉他眼中的那根小刺呢？那你根本见不到，而且呢，你根本也不能够帮助对方拿出他眼中的刺啊，因为呢你看不见，你硬要拿反而呢是两败俱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耶稣提醒我们，首先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还有第三，不要论断的原因，因为论断呢没有实际的帮助啊。那有一个谚语的故事啊，父子骑驴，大家有没有听过？很好玩的这个故事啊，就讲到呢有一对父子，有一天呢就骑一头驴在街上走。那开始的时候呢，是儿子在驴背上啊，有人看见了就说：“哎，你看这个不孝的儿子，啊，怎么只是自己骑，不让他父亲骑？”好了，父子听见了，那他们就换了角色啊，父亲呢就骑，那儿子呢就下来走路。结果呢，也有人说：“你看看这个父亲，怎么一点都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好了，父子俩呢又想一想，那不如我们两个人都骑在驴背上啊。人怎么说啊？哎，你看看这对父子虐待动物啊。那父子呢赶紧就下来了，哎呀，我们又成虐待动物了。好了，不如就谁都不骑，牵着驴去走。哎，人又说了，哎，那么笨啊，有驴也不骑，浪费资源。那到最后了，这对父子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们怎么做？哎呀，干脆一起抬吧，把驴抬在肩膀上。你们说了他们抬驴，有没有人再会说他们呢？有啊。所以呢，恣意的论断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冲突，完全没有解决任何的事情啊。那但是你会发现，那个人怎么的配合，怎么的换，有用吗？没有用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不要论断，因为呢最终我们是会被论断的啊。好，我们呢现在才来到整个大题的第二点哈。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心是讲到这个啊，不要论断。第二呢，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判断啊。那我们要在属灵的那个层面啊，我们来判断然后第三，我们呢要恒切心靠，祈求神的旨意啊。人际关系呢是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一定呢要有人心里面，就是我们会觉得哎呀，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呢的确处理下来呢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容易的话，主耶稣也不需要用三章的经文的内容来教导我们怎么为人处事，怎么待人但是不要怕，主耶稣他教导我们，他说凡祈求的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人开门。我们在待人之道是不容易分辨判断，靠我们自己呢总是会出错的，但是我们当我们来倚靠神我们真的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是凭爱心来说诚实话的时候，那我相信呢我们就是这是出于圣灵的，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向神来祷告，求神给我们分辨的智慧神的智慧是我们最好最有效，而且呢是帮助我们来分辨，教导我们呢不论断让我们呢把这些可能是委屈可能是我们心中哎呀憋了很久，我该怎么说，你带到神的面前，神透过祷告，神会教导我们怎样去说出智慧的话语来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经文里面讲到最终律法的总纲律法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要我们爱人如己马太福音七章的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是不容易去理解，也不容易去应用但是我相信呢不少人呢我们会觉得是很难做到，这是非常的正常，但是呢我们要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我们至少我们可以明白，第一，主耶稣这里不是要我们不去想或者是做出正确的属灵的判断，而是不要像当时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来在自己的智意上自高自大骄傲先入为主来判断总是呢要刻意来定人罪的这种的态度门徒的生活是要容神依人，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要有和睦的关系，总是呢论断他人的话你不会有和睦的，在家没有和睦，同事也不会喜欢跟你相处那连孩子可能他都会偏了爸爸总是批评我，他就不会跟你讲话，所以呢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爱人如己，就好像你怎样你想人怎样待你 你就怎样去待别人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啊。最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今天就没有时间了。其实这个黄金的定律在很多的宗教里面呢都有用这样的一个黄金定律，比如说儒家的思想、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他们都是用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别人。但是呢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讲人际关系上是要以恩慈来相待一副他完全的爱那我们在第一条的命令，主耶稣教导我们就是尽心尽意尽性来爱主，什么？爱主你的神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你就是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然后加上爱人。那爱神爱人就是我们门徒待人之道的这个核心的态度。那 在这个态度里面，我们不会彼此论断，反而呢我们是在真理上彼此的守望，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祝福。如果你看到弟兄他在难处里面，那我们怎样去帮助他，而不是去论断他，你为什么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这个呢是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给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来表达，来实际的来行出来，我们到底在怎样我们才是以恩慈来相待今天的回应是叫使我做你和平之子。那他也有另外一个译本呢，就叫圣法兰西斯的祷告Prayer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那圣法兰西斯他在教会的历史上呢，是一位非常特殊的 全教士。那在他的传记里面曾经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就讲到他在做全教士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经过有一条路当时的天主教的传教士呢做很多关怀的工作关怀那个麻风病人。那但是呢这个St. Francis 呢他不愿意去，他也不喜欢这些麻风病人觉得他们很脏觉得他们就是有传染那他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麻风的病人，但是他呢当时呢就马上他就退步了，他就往后退，他要离开。但是当时圣灵感动他想到其实你以前也患过皮肤病，你以前也是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的神都没有嫌弃你，你为什么你要拒绝，你为什么要退步？所以圣法兰西斯他当时就往前去跟这个麻风病人呢去打招呼来问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但是很快他就再往前走，他往后一看的时候，为什么这个麻风病人不见了，没有，这个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那这个麻风病人去了哪里呢？那他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就写到耶稣基督他当时他看见的不是这个麻风病人，可能是神向他显现神要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侍奉。所以后来圣灵感动他就写下来的这首诗歌叫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就成了千万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盼望在回应诗的时候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也成为你我的祷告， 帮助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荣神一人的主的门徒，在这个世上我们成为和平之子，我们使人与神与自己与家人和睦。求主把这个如此的和睦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使我做你和平之子。